去问那些教授，你去问那些这个领袖们，你问他说你相不相信主耶稣从你玛利亚，有许多人可以告诉你说。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前不久在中文的有一本翻译版里面，就把刚才这里必有童女啊，就翻成必有少妇怀孕症。那么后来呢，因为起了很大很大的争执，然后就把它改掉了。那现在最近又把它改成闺女。那么但是最早我们的和合本圣经很清楚就是童女了。那么这些这个改正翻译圣经的人，那么从表面上来讲都是圣经学者，都是学富五车，都是非常有学问的，他们都是神学院里面受过很好教导的。但是大家不知道，今天在美国全世界最有名的神学很多都已经变成新神学了，都是新神学派。所以如果你问他们的话，根本不相信以赛亚书是一个人写，一定是两个人写。他们根本就不相信这个，根本就不相信这个这个主耶稣同女玛利亚，根本也不相信五个饼两条叫五千人吃饱。我举个简单例子，现在你到任何一个书店去，我想很多人都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作者叫巴克莱，巴克莱的解经的书很多人都看了，而且觉得很多都得到帮助，但是没有人会想到他是新派，他的确是个新派的人，他根本就不相信神迹，你相信吗？他认为五个饼两条鱼啊，不是主耶稣没有叫叫五千人吃饱，是因为主耶稣在那讲到，结果大家很受感动，结果每一个人从他口袋里拿出五个饼两条鱼来。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不是你我读圣经，你我读圣经可以这样读，也许读出奇奇怪怪来。那这个都是所谓神学教授，都是受过最好的修养，是他们告诉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现在全世界以这个新派的这个潮流，已经不只是世界性，今天在道理香港是最厉害，因为在香港有它道理，台湾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基督徒今天没有觉醒。那么弟兄们，如果今天这些神学家、这些圣经教授、这些圣经学院的里面的人，他们告诉我们说他们拿了多少的学位，然后他们告诉我们，你看呢、啊、这里明明告诉我们说必有少妇怀孕生子。那么其实这些新神学派、啊、很多的看法不是他们自己，你知道，不要说他们不相信，现在不相信，你知道犹太教的拉比第一个不相信，你去问犹太拉比，你问犹太拉比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这句话怎么说，这句话怎么翻译的，然后呢拉比一定告诉你这个应该翻作必有少妇怀孕生子，一定是这样。为什么？因为很简单，犹太拉比根本就不能相信主耶稣从玛利亚，根本就不相信，所以因着那个不信的心，很自然的他们对这里圣经有一个解释。那么好了，这些新派的神学家们，他们也自然，因为他们根本也不相信，他们觉得所有的圣，所有的都是要用理性来判断，所以呢圣经里面含有神的话不都是神的话，这是他们的论调。他们告诉我们说，凡是你理性能够解释通的就是神的话，凡理性不能解释通的就不是神的话。所以你看见我们的理性就比圣经大，我们可以决定，我们可以审判，我们可以算定这是神的话，这里不是神的话。所以对于新派人来说，圣经不都是神的话，他们相信圣经还有神的话，反正不都是神的话，他们通得过的他们说这是神的话，通不过的就不是。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个是对的话，那么你看见我们的头脑，人堕落过的头脑就比神的话更大，是我们来断定神的话，神的话就不再是神的话。所以你知道吗，听说以赛亚被锯锯死，马拿西的时候被两个夹在中间被锯锯死，到底这个真的还是假的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以赛亚书就是被现代新神学派的人把它锯死，锯成两半，他们认为说以赛亚书不可能是一个作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怎么确定一个重要的真理，到底主耶稣是不是童女玛利亚生的？那么要记得，这个童女玛利亚生是重要的福音真理，那么这个真理我们是会清楚还是不会清楚？你如果要明白这个真理，就需要两次的原则。那现在我举个例子给大家看，比方说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这里跟你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好了， 这句话呢，如果你问我，我会很诚实的告诉你。你假如光根据希伯来原文的话，我同意。这里的童女是可以翻作童女，也可以翻作少妇。不过所有懂得语言的都告诉我，到底在一个地方它是翻作少妇还是应该翻作童女呢，是要根据上下文来断定。我想是不是你如果到全世界读任何书都是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不错，如果一个人忠于学术的话，他一个人忠于真理的话，那么弟兄姊妹，我不会告诉你说这里只能翻童女，如果这样的话我违背我的良心。如果根据希伯来文的话，这里必有童女，那个童女在希伯来文就可以有两个翻译，一个是翻作少妇，一个是翻作童女，没有疑问的。但是现在如果你继续问我，到底这里应该翻作少妇呢，还是应该翻作童女呢？那么现在你要问，你要找任何的读圣经的人，你们要把上下文多读几遍，你就知道这里应该是少妇还是童女。好了，如果你把上下文读一读，上下文怎么说呢？上下文说，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教徒，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所以起名少妇这里必有某某人怀孕生子，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教徒。那兆头什么意思？兆头就是告诉我们这是件很稀罕的一件事情，所以你才拿来做兆头。你不可能天天天天把这个事拿来做兆头，你就不是兆头。那么弟兄姊妹，因为这件事是兆头，所以你就知道下面到底应该翻作少妇呢，还是应该翻作童女。如果现在我们假定把它翻成少妇的话，那么你想想看，必有少妇怀孕生子。今天在台中这个地方到处都是少妇怀孕生子，你可以把它当作兆头吗？不可能。少妇怀孕生子根本是平常的事，怎么可能当作兆头呢？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的只有一个可能，是不是两个都可以翻译，但这里意思呢一定是同语。因为当圣灵启示的时候，他说这是给你做兆头的，那语言是我们人用的语言，这个语言可以这样讲那样讲，但是你不要忘记，你要看这个讲的人意思是什么意思。如果这里是少妇的话，那么根本就不是兆头嘛。所以如果是兆头的话，那么圣灵在这里很明显的意思是什么？是同语。好了，那么这个是我们根据以赛亚书第七章所做的很重要的推论。那么这个推论也是我们的结论，就是说的的确确是童女，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我们知道这个童女就是马，就是后来的玛利亚。如果光这样的话，我们还是不放心。虽然我们知道很清楚是这样，但是如果你要确定神的话，要确定福音的真理，要真正明白神所说的话，那么对圣经要有很清楚的解释的话，那么弟兄姊妹，很清楚的一件事，你还需要主继续的说话。那么感谢主，到了马太福音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圣经又引了这句圣经？所以感谢主，又引了又多了一次。那么马太福音，你们翻开了马太福音第一章，所以你看见吗？这是两次的原则，很重要的。马太福音第一章，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二节，第二十三节，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那么弟兄姊妹，这是第二次，记得吧？神在以赛亚书说了一遍，现在马太福音又说了一遍，而且呢，就是引以赛亚七章十四节的话。但是现在这里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不同，以赛亚书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希伯来文童女这个字有两个翻译，一个是童女，一个是少妇。但是现在马太福音这里的童女是希腊文，你去问所有懂得希腊文的人，这里的童女只有一个翻译童女，没有少妇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把这两个地方加在一起，现在我们的问题已经解决了。那就是说主的话是很清楚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所以呢，你看见果然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那么根据主的话，我们就相信主耶稣 就是女人的后裔，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是男人的后裔。那为什么主耶稣必须从你玛利亚生？因为他是女人的后裔。那么女人的后裔呢，要上蛇的后裔，要上蛇，要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要彼此为敌。那么在十字架上，你看见我们的主就伤了三处。那么弟兄姊妹，从这里我们就很清楚，主的话对于主耶稣是童女玛利亚生的这个真理是非常准确，而且是天真完全。所以大家知道吗？就因为这个缘故，就因为这个缘故，那么大家都晓得，这个当时呢，在这个普林斯顿神学院里面有一班很好很好的教授，他们非常的爱他，他们呢就是根据刚才我们所看见，他们觉得很明显神的话告诉我们说他同意玛利亚，所以你知道他们觉得不能在普林斯顿再待下去了，因为那里再待下去这些人根本就是不信的嘛，所以最后他们就离开那里，就到了费城附近不远的地方，叫做 Westminster。是在 Westminster 呢，他们那里就办了一所另外一个圣经学院或者神学院，叫做 Westminster 神学院。那么这个 Westminster 神学院呢，是非常有名的神学院。那么他们这一班人呢，就是当初离开那个 Princeton 神学院的，那么这些人圣经都非常的熟。那么是他们告诉我们是以赛亚书是一个作者，不是两个作者，也是他们告诉我们说他们曾经写了一本书来证明给我们看，所以说的确的确确是从女玛利亚生。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看见说这些人他们为什么会读圣经呢，就是因为根据两次的原则。所以当我们得到这些帮助的时候，我们就晓得神的话并非不清楚，千万不要跟随新派的人，你只要跟随新派的人，我们的信仰就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你只要跟随了新派的信仰，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不行。外表上仍就是神学院，外表上仍就是神学教授，外表上仍就是基督徒，但是你知道说他根本已经把最基要的信仰已经放弃了。你知道宋尚杰博士啊，当初在美国他是在 Ohio 大学拿了化学博士的，后来他觉得应该去读神学，所以就到了纽约有一个很有名的 University of Art， 就是协和神学院。那么在河边我也去过那里的这个图书馆可以说是最好的图书馆，不过很可惜呢，整个现在神学院变成新派的神学。那么那个时候这个宋尚杰博士坐在底下，他最受不了的就对教授们说根本不相信主耶稣从玛利亚，然后他就起来和他们辩论。那么这些神学教授干脆心一横，就是这个人真是很麻烦，所以后来就说他根本是神经病，根本所以就把他送到医院里面去。到了医院里面去的时候，那么他就告诉医生说，你们可以给我任何的检查，看看我有没有神经，有没有发神经。结果他们给他检查的结果根本神经一点毛病也没有，他就是因为相信主耶稣同女玛利亚。那么结果呢，就受了许多的逼迫，所以后来他就离开了美国，那么就回到中国把福音送到中国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新神学派这个潮流在宋尚杰那时候根本就已经开始了。那么今天呢，可以说这个说法呢几乎满天下，到处到处都是。所以我们今天在这种的潮流底下，我们怎么坚定我们的信仰，那是根据主的话。那么主的话怎么说？主的话是很清楚的，铁定的，肯定的，主的话永远安定在前。为什么？我们怎么明白？因为主的话是在光中得以显化。在这里很清楚我们看见说，很清楚我们看见说是经上肉体的时候。所以如果光是以赛亚书第七章，也许你没有把握，但是你再读马太福音你就有把握。所以这个就是读圣经条路非常非常清楚，并不是一定要神学教授来告诉我们，并不是一定要很会读圣经来告诉我们，每一个人今天你都可以检验，每一个人你今天都可以来读圣经。我再说弟兄姊妹，迷信从哪里来？我回到台湾，我觉得尤其到了这个选举的时候，我里面很深的一个伤痕， 其实我觉得很稀奇，为什么今天在这个宝岛上有那么多那么多明星，包括一些知识分子，那为着要竞选，为着选上，那么一定要相信一些风水，然后一定要把一个什么样的建筑要把它重新换过或者毁掉，然后再怎样建，或者要一定要选哪个日子然后才去登记等等。那么毕竟是在这里很清楚很清楚，就是给我很清楚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这个有的人就是相信这些，那么为什么会相信？就是因为有的东西有一点真，有一点点真，有一点点道理，我们就容易相信。那这个和什么有关系呢？和无知。所以许多时候这个就证明说，因着我们无知的缘故，我们就很容易很容易，所以就很容易很容易摇动。最近我们知道在台北这个市场选得很热闹很精彩，那么三位市长呢实力好像都很不错，那么好像大家每拥护他们的人都说他们会当选。那我是住在中立的，所以可以说是远远看他们的发生的情形。那因为我在中立，我有一个传真机，结果有一天传真机上呢也收到一份的资料，非常有趣。那原来是一首诗，那么这首诗呢，你如果读下去的话，很有意思的。这首诗啊，是六百年前呢，是明朝的时候，明朝朱元璋不是做皇帝嘛，他有一个军师，这个军师叫刘伯温。刘伯温的听说易经读得很好，这个人易经读得，所以能够懂得将来的事情，将来发生的事情他能够记。那么根据那个传真来的结果，这首诗啊，里面就把台北市这一次最后的情形可以完全揭晓，到底谁赢谁输。那么很明显，这个诗上面有两个人的名字，这两个名字对立的啊。那么两个人名字，那么现在哪个人赢了？你读这个诗以后就知道哪个人赢了。那么好了，那么根据这个诗你读完了以后呢，你知道说某甲甲要赢，要赢这两个，要赢这两个选的。那么这个把这个传给大家的人呢，很有意思。他说呢，他原来去参加那个什么这个电视辩论会，回来以后啊，就走在路上，心情很沉重，所以他就到庙里面呢，就去求福去了。然后呢，路上就碰那个老人，这个老人呢就给他一首诗，他就把这首诗拿过来看过了以后，就发现这个诗里面告诉他说谁会赢的。然后他就回去要去找那个老人呢，这个老人就不见了啊。那么所以这个就更增加那个气氛。那么然后就算了这事，然后下面就加上个注解呢，那么可见刘伯温呢，他的易经读得很好，他能够预测600年以后这台北选战到底谁赢的。那么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如果你拿到这个东西，那么你又懂了一点赫然率。如果根据数学的赫然率来算一算的话，一首600年前一个刘伯温写的诗，那么这里面呢有两个候选人名字都在那里，那么这两个候选人主张，有的一个人主张也在上面，那就其他怎么知道那个候选人有这个主张呢？那不过有这个主张啊，而且后来呢，那么这个某甲就赢了，那把那个打败了。那么如果你稍微有一点点迷信的话，那弟兄姊妹，人很奇怪，人多多少不管学了多少，不管书读多少，多少有几分迷信。那个原因很简单，人多少有几分怕死。所以呢，仇敌大概就是用这个心理啊，你知道这样，所以人慢慢有点道理，你在这里不是没有道理。在这里你看了、刘伯温懂得易经，然后呢就是600年以后，那么这有两个竞选人，那么竞选人的主张又写在上面，后来呢那个人又把这个又把这个人打败了，那么某甲赢了，那么你一看，那么看样子大势已去了。那不管你是赞成哪个人的，你看你看看这个明明这个老人，这个老人又不见了，那么你看看这个一定是什么人在说话，那么现在你好了，你干脆投票给他。那这个实在是很厉害，所以我觉得这个选战实在是无孔不入。那么真是你需要有传真机，你要传真他就可以拿到一份。那么弟兄们，如果你稍微有一点常识，那么你讲也没用，你讲了半天，你看看这个大家很多人就相信。那么结果呢很有意思，我又发现另外一首词，这个也是刘伯温的，完全是刘伯温，也是刘伯温的一首词。那么你读的那首词啊，那么也那一首词啊，也是两个这个竞选的名字，竞选人都在上面。那么但是这一次很奇怪，这一次呢，那么那个竞选人的主张啊也在里面，所以两个我如果第一个是有甲跟乙的话，那甲把乙打败，那么乙有一个政治主张，那么在这个诗上写了。那么现在呢，在这个词里面也有这个乙的政治主张也在上面，不过这一次呢，丙把他打败了。 那么你知道吗，在这个什么地方，在台北有甲乙丙三个候选人嘛，现在乙有某个组，那么甲把乙打败了，丙也打败了，那么所以现在到底谁赢呢？那么根据刘伯温的字呢是甲赢了，根据刘伯温的词呢都是真的词啊，这个你知道一点儒家包换的真的词的话呢，那么是谋这个丙呢打了什么甲。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这个刘伯温很明显是秦腔派的。刘伯温你看稀奇不稀奇，如果讲预言的话，你怎么可能一会儿是甲当选，一会儿又是丙当选，就怎么可能又是甲当选又是丙当选。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很多这个知根本是天知嘛，天知就是他们那个知识怎么的人就到庙里面去求签，然后有的时候就得到一首诗啊。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不是刘伯温的词也同时存在的话，你看见吗？如果光有刘伯温的诗你就相信了，现在有刘伯温的诗跟刘伯温的词放在一起，那么现在你很清楚了，现在你还相信吗？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知道说，就是因为有一点点的常识，我们就抓住了。但是圣经所给我们都是全盘的，神所给我们其实是完整性，不是片面的，许多所片面的真理常常代表谎言。你看见吗？是刘伯温不错，是这懂得易经不错，懂得易经好像都应该懂得前途，也懂得未来一样不错，而且你明明看见两个人，而且你怎么可能那么凑巧，在这个诗里面也包括这个人主张和等等等等的，那么怎么可能？你如果讲起来活灵活现的，你叫你不能不相信。所以呢，如果我收到刘伯温的诗的话，我就投这个票给甲，那么我如果收到那个的话投票给丙，结果没有想到刘伯温诗跟刘伯温的诗根本是两个，你看见没有？很奇迹，两个。所以你如果把这两个字同时看见，你看见这两样东西的时候，那么真理就清楚了。所以就是今天你就看见为什么有的人会跟随迷信，难处就在这个地方。那不要光信，不要光叫那些不信也不行，连我们基督徒，你如果读教会历史就知道，在16世纪教会最黑暗的时候就是迷信最厉害的时候。你不要以为基督徒不迷信，到那个最迷信的时候，你知道吗？这个你真言书不能读的，如果真言书读的话，真言书里面有一章啊有31节，有一章有31节。那么那个时候呢，你知道那个是基督徒啊，不是只做这个别的个算命先生，不是。那么在基督中间有人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想知道你将来的未来的话，你看你哪天生的，如果你是6号生的话，你就读那一段圣经的第6节，你就知道你将来如何了。你看见吗？这个就是基督中间的迷信。那么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很简单，是从无知来。为什么无知呢？因为在教会黑暗时代，没有一个基督徒读圣经的，因为圣经不可以读，你们不可以解释的，只有少数圣品阶级的人可以读，所以他们的圣经是用列子列好的，没有人可以读圣经的。现在的解释都是那些圣品阶级的人，都是那些好会好像很会读圣经的信徒们来读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只要他们怎么说，他们说买赎罪券你就买赎罪券，他们说怎么样怎么样你就跟着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觉得有所渔夫渔妇，你不要忘记在教会里面，在神的儿女中间也会有这种东西。这个光景从哪里来？因为不读圣经。这个光景从哪来？让别人去读圣经，让别人去解释圣经。如果你真的回到圣经里面去，你看见两次的原则，弟兄姊妹，你看见神的话，他是把这样的亲戚什么人都可以来读，弟兄姊妹。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比利亚的人是胜过帖撒罗尼迦人。为什么？为什么贤于帖撒罗尼迦人？因为他们天天查考圣经，要证明这道是与不是。所以神的话是可以证明的，不怕人证明的。你越不读圣经，你越容易被人愚弄。你越不读圣经，那么那些读圣经的人就可以摇旗呐喊。他的网都大家跟着网，他的网心大家跟着网。所以弟兄姊妹，我里面有个很深很深的感觉，现在跟随着大家摇旗呐喊的，不知道在台湾就我就见到有一班弟兄们是这样的，只要一个人登到一户下面 就跟着走了。但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来读圣经的话，你知道圣经没有这些东西。这就证明说我们又回到了教会的黑暗时代，我们懒惰，结果就让只有少数人读圣经，让他们来为我们决定，难怪我们看不清楚。但是 不要忘记，圣经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读的。所以主耶稣说，这经你没有念过。主耶稣不是对神学生说的，主耶稣不是对圣经学校的学生说的，主耶稣是对日常一般的人说的，这经你没有念过，你们难道这段圣经都没有读吗？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很清楚这个解经的原则，或者说要明白 Logos 的原则，要把神的话弄清楚，那个明白的原则是两次原则。那经过两次的原则我们就明白过来，明白了你就不会迷信，明白了你就不会软弱，明白你就不会随便跟着人走。一个人到底在主面前有没有成熟，是不是小孩子，你就看他是不是随便跟着人走。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说，如果我们真的认识神的话，我相信我们非常的坚定，有许多的话我们可以做参考，有许多的话我们不随便的说这不对，但是我们可以放在心里，我们可以来到主面前。但是弟兄姊妹，你还是要让主亲自对你说话才可以。那我想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否则的话我很担心迷信，我们常常觉得是好像是别人的事，我们不会迷信，但是你不知道，在教会历史里面，就是有许多迷信的人。我从巴西来，我知道每次巴西人到了礼拜天晚上，所有的天主教堂都是满的。为什么满的？他们就是来到教会里面，然后呢就是为了得到祝福的。他们觉得只要我到教会里面去，只要我到了教会，我这个礼拜一定是平安的，我家里羊一定不掉胎，我家里的钱一定是非，我一切都是非常非常顺利的。所以弟兄姊妹，不必要读圣经，只要你来了就可以了。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了这些人对于神的话一点的知识也没有，有一股的热心，有一股的热，没有错，向着主也的确有心，所以每个礼拜都来。但是弟兄姊妹，这样的基督徒能长进吗？不会长进，原因就是因为他没有让主的话在他里面生根，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我很担心有许多弟兄姊妹就是因为缺乏圣经的根基，所以只要人登高一喊，只要有一些话是很新鲜的，只要有一些道理是从来别人不敢讲的，现在只要一讲了你就接受。弟兄姊妹，你要问说这个到底是不是圣经里的话，到底圣经里有没有这些话。不错，有的地方很明显的讲了这句话，但是你要喊这句话什么。